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什么风把你推到这儿来，意思就是说啊，你怎么会偶然到这里来。今天晚上如果我说我们是偶然到这里来，你们一定反对，是不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儿聚会不是偶然的，乃是在主的恩待之下而来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父神为这个夏令会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他愿意成全这个计划和旨意。我们在这一次的夏令会里头，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心灵的深处要寻求神，为了你自己在这一次夏令会里面他所有的计划和心意，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有任何一位弟兄在这个夏令会里面得到了复兴，不是偶然的。如果有任何一位姊妹在这个夏令会里面发现了你的需要又有了追求，不是偶然的。如果有人在夏令会里头奉献自己复兴起来，重新眺望了爱主的火焰，都是主的旨意，主的计划。所以我们同心合意把强有力的祷告达到父神的面前，他会完成他最好的旨意计划，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听说有那么多位的弟兄姊妹们报了名要参加夏令会，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的车子还没有到，到了明天才能够到齐。有六七百位的弟兄姊妹要在这个夏令会里面一同的追求这件事，显明弟兄姊妹们的追求和爱主的心，这是让我们非常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的。大会要兄弟所讲的题目，就是大会的主题：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这一个主题呢，就分作六讲。各位手中已经有了大会寄给你的大纲，兄弟说要讲的就是根据这些大纲所说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将这些大纲看一看。今天晚上我们看第一讲，在神旨意与计划的亮光中，看信徒各尽其职的侍奉。我从两方面和大家一同思想领受这一个题目。第一方面是一个撤回性的角度，我们要首先把一个很普遍的观念撤回。我们所以要撤回，是因为要建造。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心目中认为神的救恩计划是个人性的，如果有一个人说神的救恩计划不是个人性的，一定会有不少的基督徒睁大了眼睛，认为那是异端，认为那是不合圣经的教训。但是当我们仔细地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是的，神的救恩不是个人性的，乃是以个人为单位的集体性的救恩，不是 redeemed individuals， 是 redeemed community， 以得救的个人为单位构成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就是教会。个人得救不是神救恩计划的重心，让我再讲，个人的救不是父神救恩计划的重心，神救恩计划的重心乃是教会。
一个一个得救的个人在基督的爱中集合在一起，成了教会，基督的身体。神的永远的计划是集中在教会的身上，让我们建立这一个集体性的救恩计划的观念，先撤回个人性的得救的观念，然后建立集体性的救恩的观念。我觉得这对于今天的教会是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件事。我们在历史里面看见每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都是因为有了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观念造成新的时代，永远是如此。我们举例来讲，因信称义这一个新的观念或者说新的重点，就造成了所谓宗教革命，使基督的教会开始有一条新的路线，有一个新的方向，就产生了新的教会的历史，写了发展的新页。当英国的教会开始了逐日学的时候，教会开始了新页，一个新的发展的时代摆在眼前。后来儿童的逐日学发展到成人的逐日学的时候，换句话说全家进逐日学的时候，又开始了一个新业。训练是今天华人教会渐渐觉悟而起来追求努力学习做的一件事。我相信这个训练的观念会造成了华人教会的新气象新面目。拆船的施工是一个新的观念，对华人教会来说，当拆船的施工渐渐普遍在更多各地的华人教会中的时候，全世界的华人教会会开始一个新的革命性的发展，成为一个倍加，就是加倍倍加运动。当每一个教会都在那儿做拆船工作的时候，传道人会增加一倍，建立的教会增加一倍，奉献增加一倍，这岂不是一个倍加运动吗？集体性的救恩观念也是同样性质的一个新的观念。如果全世界的华人基督徒了解了这个观念，一方面撤回旧日的个人得救的观念，而采取了接受了得着了而遵循了这一个集体性的救恩的观念，我相信华人的教会也会改观，大家会有一个新的追求，发现原来我这个得救的个人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是在他的教会里起作用，大家配搭来侍奉，来荣耀神，来完成神的旨意，来做成神的事工。原来我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让我们建立群体救恩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角度向我们讲这一个真理，我们根据讲义所说的来看。第一个角度，基督所宣讲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天国是一个群体，天国的每一个分子不是独立的，乃是过着以基督为王的共同的生活。每一个分子有他的职分，当他尽这个职分的时候，就成为很长的一个连锁的一环。每一个破环会影响整条的锁链，我们在这一个整体的锁链里头应该尽我们的职分，尽我们的作用，被神所使用，被神得着，被神使用，
放在他的整体计划里面起了作用。每一个环起作用的时候，神的整体的计划就成全了。天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表现方式就是教会。请大家看一节圣经，路加福音17:21，很重要的一节圣经。17:21，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小字心里或作中间。在这里我们面对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要点。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心里也可以翻作你们中间。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or in your midst。 我们对这句话的翻译的选择也会显露我们的重点何在。但是今天晚上我认为啊，这两种的翻译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其实这个翻译是可以双关性。神的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得救人个别的得救的分子的内心就是一个小天国，因为基督在他的心灵里面做主做王。神在哪里做主做王，哪里就是天国。所以这个天国是内在的，是属于心灵的，是个人化的。但是同时双关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在所有得救的分子的那个集体的里面。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是一个集体的生活，得救的人和在一起来遵行神的旨意，神在他们中间被高举的荣耀，他的旨意在他们中间得以实行。第二，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清楚地发现，在以弗所书5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里没有说个别的基督徒是基督的心腹。在21:2说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好像心腹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个心腹是一个集体的名词，所有蒙恩得救赎基督的人被包裹在这个名词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个人是基督的心腹，那是一个推论。我们常常根据哥林多后书11:2那里说基督徒是童女，献给基督的童女，我们根据那节圣经说基督徒个人也是基督的心腹。也有人从旧约的雅各得到推论说基督徒个人是基督的心腹，但那不是圣经哲学的明显的教训，是推论出来的。而明显的直接的教训呢，是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是神的心意的和明显的一个显露。所以就主要的意义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次要的意义说每一个得救的个人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必须从主要的意义的亮光中来看次要的意义，千万不要以次要的意义为主。第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信息。而身体呢，是一个有机性的整体，每一个肢体是这个整体的有机的部分，肢体的意义和整体的意义不可划分。个别的信徒是小我，教会是大我。 我们在大我的亮光中来看小我的意义，而小我呢成全于大我。我们常常说国家是大我，国民是小我，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小我的意义成全在大我身上。我们照样可以把这句话这个思想用在基督徒个人和教会的关系来讲。教会是神的那个大的计划，可以叫做大我，我们每一个人是小我，脱离了大我，我们的小我的意义不得成全。有人讲了一句话，虽然有点过分，但是很有意义。他说一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这个话好像不通。怎么一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呢？它的意义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的基本的要义在于团契交通，它的根是在众面的交通，就是得救的人与神的交通。它的表现是横面的交通，就是所有蒙恩的人之间的交通团契。如果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没有了交通团契，就剩下一个人，他的基督徒的生活的真正的意义不得成全，只剩下了片面的成全，残缺不全的成全。一个残缺不全的成全算不得成全。我们必须有团契，而团契是一个整体的意义。第四，神在旧约时代拣选了一个民族，不错，这个民族是从一个人开始，亚伯拉罕。但是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很明显地告诉他，神的计划是由他开始，然后变成一族人。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神很清楚地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用他，赐福给他，又借助他叫别人得福。别人得福，他自己得福，两件事是合而为一的，是二二一，一二二，是分不开的。亚伯拉罕了解了这个重要的信息，从神而来，他接受了这个托付，这个挑战，这个使命。但是神跟着对他说，我不但把这个托付给你，我不但把这个呼召给你，把这个责任给你，也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基督徒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合在一起，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要赐福给他们，又要借助他们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了解了这一个使命，以色列人只有一部分了解这个使命，今天的基督徒也只有一部分了解这个使命。求神使我们清楚地知道，神拣选我们，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托付使命责任，他要赐福给我们，又用我们去叫别人赐福，同时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完成这个托付使命责任，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整体性地去做，一分散就缺少力量。当我们个别去做的时候，脱离了群体而个人去努力的时候，我们事倍功半，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的那个正路，我们失去了神的那个计划中的重点，所以我们就吃力而缺少成功。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有五个教会的定义， 在那五个定义里面，我们也是看见这个群体性的重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新人，没有说教会里面的个人是一个新人，到后来才说个人是得救的新人。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个新人很明显是集体性的新人，代表整个的教会。到下面第四章二十四节才提到个人的新人，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很容易单单注意这一个个人的新人，而忽略了集体性的新人。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基督徒谈话，我们来到一个问题，我们谈到美国的基督徒，他说美国的基督徒做礼拜的人有人口的48%，差不多一半，这个比例很高。但是为什么美国的社会里面不能够表现基督的真理，不能表现基督的同在，不能表现神的荣耀，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合乎圣经教训的社会风气呢？如果基督徒占总人口的很小的比例，那我们不能怪他们，他们人太少，不能够起集体的影响作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里面做礼拜的人是48%，他们应该在这个国家里面起很大很强的作用。我相信那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一个集体性的一个新人的表现的一个追求和重点，大家零零散散，没有一个集体的影响力。这个集体的影响力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自觉而发动起来。如果基督徒了解这件事关系的重大，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集体的新人里面的小新人，我相信那个态度、那个追求、那个表现会有相当大的分别。今天基督的教会应该造成一种集体的影响力，而这个集体的影响力的追求从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集体性的救恩的观念开始。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太重大了，它的关系太重大了，所有的基督徒必须对这件事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深深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扎根，把它建立起来。在以弗所书里面教会的第五个比喻，那就是二章十九节，那里说教会是神的家。那么这个比喻更明显，家里面有家人，每一个分子都是家庭的一员。如果去掉了这些成员，家就不是家了。家不是那个房子，不是那个地点，是在于家里面的人。这许多的家庭的分子，个别的分子合成一个家，这个家是神的家，就是教会。一个家有不可破裂的一种联系的力量，基督的教会也必须如此，让每一个得救的个人对于教会、对于这个家的观念，我属于这个家，什么都不能够让我和我这个家分离。而这个家族就是父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圣灵。
这一个家的观念，这个家的亲切感，这个家的联系，会造成一种很强很强的力量。第六个教会的比喻，那就是圣殿，或者说领宫，在第二章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圣殿或者说领宫是联络起来而成的，有许多的材料，许多的因素在里头结合在一起，联络的合适，就成为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有个联合的作用在里头。如果没有这个联合的作用，圣殿不成其为圣殿。有的基督徒对教会的观念很重，他看重教会，过于看重自己的家，他晓得配搭的侍奉是那样的重要，是神的计划的一个中心，所以他愿意付很大的代价来能够参与教会里面的侍奉、工作、交通、团契。但是另外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了解他们和这个家的关系，所以很随便，无论做什么是基于自己方便不方便，方便就参与教会的生活，不方便就不参与教会的生活。我相信那个这样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且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对教会、对神的计划的整体救恩的那一个全面的情景没有了解，没有体会。那么还有第七个比喻，就是第五章所讲的光，换句话说，教会是灯台，这个灯台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光，合成一个大的灯台。每一个基督徒发光，就是教会成为一个灯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灯台，里面的会友弟兄姊妹一起发光，就让这个教会成了一个发光的一个灯台。这个整体的光比个别的光更加重要，教会整体的见证在社会里面的作用和贡献和价值，比个人基督徒的贡献作用大得多。最后，教会是个军队，六章十一节，在这个军队里面有战士，有兵丁，合在一起，步伐整齐，受过训练，才能够和敌人作战，这个整体性的意义更加明显了。所以我们看了以弗所书里面基督的教会的八个比喻，每一个比喻里头我们都看见整体性的意义。在讲义里面说，今日教会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救恩观念的过分个人化，它造成了软弱的教会，因为它离开了神的计划。新派看出了个人化救恩观念的弱点，就代之于社会政治性的救恩， Political Social Salvation。 在几年之前，在泰国的曼谷举行了这个 WCC 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就发表了这一个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救恩，不再讲个人的救恩，把救恩的重点转到那里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个人性的救恩的这个观念太脆弱，太脆弱，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起作用，他们就有这个代替品的产生。那么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应该如此呢？应该如何呢？我们应该以属灵路线的群体救恩观念来代替个人救赎观念。 我们应该以属灵路线的群体救恩观念来代替个人救赎观念。个体意义的成全在于其在群体生活中尽其之分。我在几年以前有机会到印度去，在一个聚会讲道，跟我一起讲道的呢是一位很出名的在印度工作的宣教士，叫 Stanley Jones。 那个时候他85岁，但是讲道还是很精神，话语还是很清楚。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过去说太看过他的书，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的著作是一个指点路线的一种著作，他非常注意神的国度的这个真理。所以他在印度呢就建立了一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基督徒的集体生活的村庄，很像中国的这个耶稣家庭，也很像在这个苏格兰的一种基督徒集体生活的意味。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领导基督徒来做这种的尝试和这种的追求，就是要把天国的那个道理成全实现在基督徒的集体生活里面。他在讲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说今天的教会受共产党的批评，他们怎么批评呢？就是说基督教有原则但是没有节目。 Christianity has principles but no program。 你同意不同意？我们的圣经是真理的原则，非常的好，非常的正确，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 program， 所以就散漫无章，没有力量。今天基督的教会需要有一个新的行觉，大家发现了神的计划不是个人性的，是集体性的，我们这些得救的个人一定要连在一起，付真的代价来连在一起。我们今天也很难用一个小的一个小的的这个基督教的集体的会社用那种的方式来成全圣经神的旨意，今天做不到。 Stanley Jones 做过试验，但是只能在一个小规模上做试验，他的成就是个小规模的成就，所以我们晓得这条路线啊是走不通了，耶稣家庭的路线走不通。今天我们的路线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了这个行觉以后，我们大家把我们整个的自己、整个的家庭、整个的教会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的教会的计划把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家庭、我们的生活的整个的所有的角度都包括在里面，成了一个集体性的强大的属灵的力量，以基督为君王，居首位，坐在宝座上，大家顺服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为主做见证。这样做不容易，要付代价，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观念以后，我们就是跨进了一大步，我们可以往这个目标、这个路线、这个方向来追求。在以西结所见的意象里面有轮中套轮，这是这个四活物的样式。轮中套轮就是轮里面有轮子，虽然这个原文是单数的，就是如果很严格的按照那个文法来讲呢，就是一个轮子里面套一个轮子，但是我们不必那么死板的来讲，那个整基本的意义就是轮子里面还有轮子。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把整个的自己放在教会里。神救我们是整个的人得救，我们的体魂灵都得救，我们的感情的生活，我们的理智的生活，我们的意志的生活，都在得救的范围里面。我们整个的人都是属主的，被主完全的得救，不是片面的得救，不是人生的某一部分的得救，那是整个的自己，整个的人，整个的人生都被基督得救了。今天我们看不是这样，很多的基督徒他礼拜天做礼拜，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他的理智的生活不在他的属灵的范围之内，他理智上有问题的时候，他只能看普通的书籍、普通的著作才能满足他理智的需要，他不能够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得到那个理智上的指导和满足。我们感谢主，在这一方面呢，慢慢慢慢基督教的出版界这个范围更广了，角度更阔了，很多的书籍，新的书籍出版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属灵的理智的生活。我们的理智生活不必要是孤独的了，孤立的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生活都应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得做供应，得做帮助，而现在呢，没有，没有。因此一个人得救就是一部分的得救，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在个人说是整个的人得救，我们的每一个方面，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进到基督里面，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呢，整个的家，整个的家归向神，整个的家到教会里来。有人问我查经班是不是教会，我的答案就是说不是，查经班不是教会，你不能把你整个的家庭带来。如果教会不能够包含得救的人的整个的家庭，那就是破碎的、支离的，那不是神的教会的计划和旨意。查经班不是教会，教会是全家的人可以来的地方，各种年龄的人，各种身份的人，男女、父母、弟兄姊妹、子女，都可以欢欢喜喜到主的面前来。整个的家庭在教会里面，整个的个人，整个的家庭，整个的教会。我们看第二方面 B， 就是神旨意中的侍奉。圣经告诉我们侍奉的三种基本的意义，第一就是本位的侍奉，请大家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阳的马念并扫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很明显这里说的侍奉主就是他们赞美、祷告、敬拜的时候。这种的侍奉我们把它叫做本位的侍奉，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以被造的地位来敬拜、赞美、仰望造物的主宰，我们就站在被造的本位上尽我们的本分。这个侍奉是很重要的，有的人没有了解这个本位的侍奉，所以他可以忽略领袖。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献上你的祷告、你的赞美、你的感谢、你的敬拜，这是你的本分，这是你本位的侍奉。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你就是忽略了、放弃了你的本位的侍奉。
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了解，所以呢他的领袖可有可无，没有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每天的感谢赞美敬拜亲近，我们就是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本位的侍奉，这是个失败，这是个很大的亏欠，这是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的一件事。让我们从这个亮光中来看我们的领袖。我相信这是圣主的话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种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请大家翻到以西结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裹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我们在第四节看见天上的云、光辉、火、金晶，这都是神性的荣耀的彰显。而在这个神性的荣耀的彰显里面所显出来的形象是四活物，而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一个整的耶和华的荣耀的意象分作两部分，上面的部分就是耶和华自己坐在宝座上，下面的一部分就是四活物。四活物和神合成一幅神荣耀的意象的情景，意思就是说四活物是神的荣耀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生命的侍奉，彰显神的荣耀。就算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已经是彰显了神的荣耀，那是他们生命的果子。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中文圣经的翻译和英文圣经或者原文有不同。中文圣经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那个英文圣经说 ye shall be my witnesses, ye shall be my witnesses,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不是说你们做我的见证，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做见证和是见证之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一个人在公司里做事，他上班的时候和下班的时候他的责任完全不同，他下班以后他的时间完全是自己的，那是他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如何和他在公司里做事完全没有关系，他的老板绝对不干涉他的私生活。但是我们做见证的工作不是那样，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所有的表现都是神的见证。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见证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中的深处。第三，工作的侍奉就是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为神来工作。每一个人都有工作上的岗位，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完成神的托付，这三样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侍奉。让我们今天晚上提醒自己，也问自己，我的侍奉是如何的侍奉，是不是这样全备的侍奉，我有没有本位的侍奉，我是不是常有本位的侍奉，我是不是有生命的侍奉，我是不是有工作的侍奉。如果参加夏令会的六七百位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侍奉，我们的教会有福了，我们的教会就能够有好的表现，有好的成就。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一讲里面先看了我们在集体性的救恩里面应该尽的那一个责任，应该站的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在神的心意中一个完整的侍奉是有三样的因素，缺一不可。今天晚上我们说领受的信息就到这里为止，请大家低头祷告。我们说侍奉的主，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能力、真理的教训来追求合乎父神心意的侍奉。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侍奉上有进步，不但有表面的果效，更满足你的心。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你说最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有天地万物一切的一切。我们说做成的事并不是你最宝贵的，因为没有我们你也可以做成。你说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对你的侍奉，我们那个本位的侍奉，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对你的心意，我们的生命与你的联系，我们对你的赞美，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我们知道你说要得的就是我们对你的爱，这个爱的心是最大的侍奉，满足主的心。我们也知道多少的基督徒没有将他们真正的爱给了你，他们爱世界爱自己，他们没有体会主的心。我们想到主的心在他们的身上常常孤单，常常不能够满足。主啊，今天晚上在我们开始向侍奉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工作，叫我们深深的彻底的省察到底我们的侍奉是如何的侍奉。主啊，这个四天我们愿意完全安静下来，每一个人在圣灵的亮光和主的话语的亮光之中来看自己的侍奉。求主使我们因为这样谦卑的仰望等候，就在侍奉上能够更加合乎你的心意，重新得力。也更求主使我们一切的侍奉中有那个进步的、更深的、更高的、更完全的对主的爱。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从你的话所听见的，不合乎你旨意的求主除去，合乎你旨意的求你建立。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